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普京最大政敌纳瓦尔尼在监狱去世。
I'm literally both not surprised and outraged by the news. Reported death of Alexei Navalny.
台湾追击中国快艇，两人死亡，是否升级紧张引发关注？
你们该做的是好好的管理你们的非法作为，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该做的事情。
民主人士徐文丽谈中国民主，环境更加恶化，
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了。
分析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效果显著。
他这个举国大公司，只要看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全世界都没戏了，
相当于是迫使全球的产业链进行了转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表示，以批判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贪腐现象著称的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塞·纳瓦尔尼星期五2月16号在北极圈内的狱中逝世，享年47岁。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纳瓦尔尼亚是在慕尼黑听到纳瓦尔尼去世的噩耗的。16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谈到她丈夫去世的报道时，她说，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普京和俄罗斯政权要为他们对国家、对纳瓦尔尼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
I'm literally both not surprised and outraged by the news. Reported death of Alexei Navalny.
美国总统拜登说，对纳瓦尔尼据称去世的消息感到不惊讶，但是愤怒。
We've heard the reports from Russia of Alexei Navalny's death in prison.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在慕尼黑对纳瓦尔尼的去世的消息发表了评论。布林肯说，首先，如果这些报道是准确的，我们向他的妻子和家人表达衷心哀悼。他说，这显示了普京所建立的制度核心的软弱和腐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对纳瓦尔尼的离奇死亡提出了质疑。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英国首相苏纳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对纳瓦尔尼的不幸去世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北约秘书长对纳瓦尔尼可能去世的消息作出反应。
Deeply saddened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reports coming from Russia.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6号表示，俄罗斯政府必须回答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去世的消息是否属实的相关问题。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有大约500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16号聚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来自全球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军方高级将领以及外交官们星期五2月16号在德国慕尼黑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年度安全会议，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成为会议最热门的议题。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家属周四聚集在位于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外抗议，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同意新的人质交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四2月15号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表示，加沙停火协议仍有可能达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五2月16号在社媒体上发文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是给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奖励。
Knowledge of Russian pursuit of this kind of capability.
白宫2月15号警告俄罗斯正在发展的反卫星能力将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此前，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议员发表声明，要求拜登政府解密一项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相关资讯。美议员计划访台，要发出支持台湾响亮信息。
I have heard of it. I'm a memb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and I'm planning to go on the trip with Chairman Gallagher.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据报将在下个星期访问台湾。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斯蒂·约翰逊向美国之音透露，他将随团同行。约翰逊议员说，台湾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伙伴，爱好自由和平的台湾人民需要美国的支持。呼吁堵住小额包裹最低关税漏洞，美民主党人希望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厄尔·布鲁门瑙尔2月15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对话上表示，他希望在年底退休之前，国会能够通过针对中国的采购政策以及阻止大量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继续享有免税待遇的立法。
It's outrageous to me that we still don't have a procurement policy with China.
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追击中国快艇酿两死，是否升级政治事件和法律战，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艘中国快艇星期三2月14号越界进入金门周围的海域，遭到台湾海巡驱赶，快艇为了躲避查缉而翻覆，造成两名船员溺水身亡。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势下，这次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引起了关注。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中国和台湾海域高度重叠，基于两岸关系高度敏感，台湾在离外岛的金门、马祖划设限制，禁止水域范围，中国船舶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台媒联合报报道，金门地区入冬之后，中国渔船会越界捕捞黄鱼及白鲳，为逃避查缉，经常和台湾海巡舰艇上演追逐戏码，险象环生。台湾海巡署指出，过去驱赶中国籍渔船越界捕鱼，虽然曾经爆发冲突，但未曾造成伤亡事件。此次两死意外是首例，已通过管道联系中方家属协助处置。至于生还两人，生命迹象稳定，由金门海巡队带回调查。来自金门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指出，金门和厦门仅一水之隔，民生经济关系紧密，有必要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双方都要更有智慧处理问题，减少憾事的发生。陈玉珍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两边的执法单位可以建立沟通的这个机制的话，有些像这种无照的这种小艇，因为在出海的之前就可以被阻拦嘛，那至少越界事情也会变少嘛。那我们去执法的时候，当然很多意外也可以避免发生嘛。
民进党立委洪申汉则表示，真正造成问题的是中方疏于管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纵，才使得中国的渔民和船只持续用这种非法的方式侵害金门、马祖居民的权益。洪申汉说，
就是中方长期的放任，才让他们这样常常提心吊胆，才让他们的权益受损。你们该做的是好好的管理你们自己的渔船，管理你们自己的船只，管理好，管理你们的非法作为，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该做的事情。
在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发时中共并无执法船只介入，使该事件立即引发紧张态势，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不高。但是中共可能会利用此一事件延伸起法律战，拒绝承认台湾依据自身法律设置禁限制水域并对海上渔业活动进行管理的权利。接种说，
那中共也可能以拒绝承认我方有法律管辖权为由，要求马上释放目前被我方扣留的两位大陆民众。如果我方拒绝的话，中共可能就会动员他的海上执法船舰、海上民兵，还有加上渔船，在选定的水域对我方施压，比如说包围我方的一些外离岛，导致紧张情势的逐渐升高。
不过接种也表示，中共原则上会将局势控制在两岸执法单位之间，不会主动升高为军事演习或军事对峙，除非双方执法船舰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其执法人员伤亡，或台湾主动派军队介入。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台湾追击中国快艇造成两人死亡，恐怕升级政治事件和法律战。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西单民主墙徐文丽谈中国民主，意识更加进步，环境却更加恶劣。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日前宣布收藏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丽狱中及平生文献，并且整理编目之后对研究者开放。徐文丽先前在中国因为从事民主自由活动两次被逮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16年。对此，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徐文丽进行了专访，下面请志远分享采访片段。
徐文丽在1970年代末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主编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90年代末更是公开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他与他当时的同道是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在中国少有的身体力行公开批判和对抗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人。因此他不出所料的两次被逮捕判刑，第一次判刑15年，第二次13年。两次坐牢，人生的大好时光有16年在牢狱中度过。他是否觉得不值得？是否感觉后悔？今年就要81岁的徐文丽觉得值，不后悔。他说，
最重要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了，人生谁无死啊，总归是有死的，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人来去承担。所以在我年轻时代最喜欢的格言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不可能因为有了风险有了危险要去坐牢甚至要去杀头就不敢去做。
徐文丽那一代人当中的大胆的人，在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公开的有组织的跟中共政权叫板，批判和对抗中共的独裁体制和做法。那么跟他当年和同伴们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相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从事这种追求的条件或环境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徐文丽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他说，
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了，最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不但是想维护党国的体制，而且想把中国拉回和退到一个帝王统治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之下，而且他采取的手段非常之恶劣，让你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死不见尸，残酷镇压的程度远远高过他前几代啊，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而且表面上他看到他没有杀人，但是实际上很多消声无迹的人就是被他杀掉了，这一点的话要比原来的话残酷得多。而且我太太经常跟我说，如果赶上习近平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被流放到美国，因为习近平不干这一套，他是要当万年皇帝的人，甚至是要建立习家王朝的人。
2002年12月，在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压力之下， 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徐文丽流放到美国。到美国之后，徐文丽获得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从2003年到2013年，在该大学沃森国际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任教九年后退休。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徐文丽的专访片段。西单民主墙，徐文丽谈中国民主，意识更加进步，环境却更加恶劣。接下来我们关注戴奇称对华加征关税有战略价值，美中关税战要升级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白宫要对特朗普时期定下的对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前景进行评估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说，关税是处理不公平贸易关系的一项重要防御工具，具有战略价值。那么为何拜登和特朗普竞选都打关税牌？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的精彩片段。
请问啊，李少民教授，美国政府内部呢一直有一场争论，那么就是应该保留和取消这个关税的问题。戴奇跟财政部长耶伦的争议是媒体啊广泛报道的。那么耶伦呢，他在战略性的讨论方面实际上跟戴奇是针锋相对的，你怎么来评判？
我想哈，戴奇也把它作为工具是吧，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个不公平贸易。那么不公平贸易什么造成的，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讨论。其实它最根本的原因在后边，中共它把整个中国的管理方式是把中国做成一个大公司，这个举国大公司呢，它把整个中国的国企就等于是它的部门，私企呢就等于是它有控股权的一个加合资一样，外企呢就等于是我给你一个加盟机会你就进来，你要不服从我我就给你踢出去。董事会就是政治局，那么这个总书记就是等于是这个总裁，他这种所有的老百姓他都可以另行禁止。所以国家是制定规则和这个当这个裁判的这么一个，在经济领域里头他不能够去当成像一个企业一样，也就是不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运动场上跑来跑去跟人家竞争，他不行的。他应该是坐在边上维持规则，维持公平，这在民主国家大家都很清楚。中共呢，它本身是制定规则，它又是裁判，它还是教练，那么它还是球员，它这个举国大公司，它只要看准一个行业，你这个行业全世界都没戏了。中国举国大公司，大家千万不要轻视，就是弗林克斯坦医生创造的怪物，不是人来的。耶伦是个经济学家，他就从这个书本出发，哎呀，关税对谁好？戴奇比他还更有战略性一些。
我想听听秦鹏先生怎么看。
从结果来看，相当于是迫使整个全球的产业链进行了转移。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呢，在中共加入 WTO 之后，那么我们经常讲说全球化，全球化，但事实上来讲，这个全球化的主要的部分，就是相当于是全世界的这个主要发达国家把他们的产业链，把他们的供应链整个转移到了中国，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后来发现中共这样的一个这种政权不是一个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的普通的政权，它是一个完全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整个世界之上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怪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说必须呢是把它给拆掉，他就采取了一个这种关税的方式。那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他成功的迫使呢这个产业链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转移，这个也是导致呢中共现在在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当中的这种地位是大大的下降。所以这个毫无疑问来讲是加征关税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加征关税，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呢迫使中共去改变这种不公平贸易的手段。那包括呢窃取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和其他公司来去转让技术，以及呢去补贴国有企业等等，这些中共的这个实力在大大的衰减，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关税造成的一个影响。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嘉宾李少民博士和秦鹏的精彩片段。戴奇称对华加征关税具有战略价值，美中关税战要升级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新力突击能否斩断美国卡脖子的绳索，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最近宣布投资50多亿美元用于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一新的投资重点旨在加强技术研发，这凸显了美国竭力在新兴技术研发领域保持领先的决心和紧迫感。中国在传统芯片技术领域后来居上的希望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在突破性的新兴技术领域，中国目前正在以石墨烯和量子芯片、软件电影经上系统以及新力等几条线路齐头并进。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孙成的报道说，在芯片厂商制造能力已经逐渐逼近攻克一纳米制程之际，新力技术被普遍认为具有在后摩尔定律时代支持持续增长的潜力。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其选为2024年十大突破性技术之一。中国虽然无法购买无力制造最强大的芯片，但是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将有能力制造的低级芯片像搭积木一样的粘合在一起，造出接近甚至超过糟践芯片算力水平的芯片。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数据研究分析师雅各布·费尔德盖斯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与其制作一个大芯片，你可以制作一系列的小芯片，然后将它们封装在一起，在单独的小芯片之间，实现比两个独立芯片更快的互联。费尔德盖斯接着说，如果中国公司能够设计出新力系统，那么就可能提供了一种绕过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途径，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所以我认为我们仍在观察。虽然理论上新力架构可以实现跨代式的飞跃，但是费尔德盖斯说，就目前来看，该架构的跨代仍然有限。不过今后会令中国跨越多少代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说新力造芯在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最先进的光刻机的话，这一技术也在制造流程的封装领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该架构的核心涉及大幅提高封装密度。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芯片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三大环节中，制造一环壁垒重重，而封装是一个相对较为有望迎头赶上的环节。中国公司已经占有全球 38% 的封装市场。为了维持美国在封装一环的领先地位，白宫上星期在宣布高达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再次强调了美国对封装领域的投资，其中包括建立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白宫在这项投资事实说明书中，尽管没有提及中国，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与美中两国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密不可分。乔治城大学的费尔德盖斯说，该计划本质上是试图与制造一环联系起来，至少是围绕新力和将不同芯片集成在一起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贸易与技术项目主任艾米丽·本森说，该投资项目 显然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美国认为中国先进的芯片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本森说，我们将在未来几年继续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有对中国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或者是更多的行业鼓励措施。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中国新力突击，能否斩断美国卡脖子的绳索？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美国热搜榜节目将带您一窥中国地产业沦陷之后最大的受害群体房奴们的现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爆裂之后，中国广大的房奴现在怎么生活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许多购房者在疫情之后要么已经破产，要么正在破产的边缘。他们所购买的房子成为了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无法翻身的一座大山。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对希望购买房子的人的警告。
现在我们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的房贷，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一个月呢只能赚4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小孩。如果说这个烂尾楼一直要烂着的话，那我们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2019年一时冲动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像每个月月供大概要18000，关键这其中16000都是利息啊！到目前我已经花了3年多了，真的还不动了，还房贷真的越来越困难。这张房贷啊，还完我差不多也要65岁了。房子已经拿到1年了，可是现在我连装修的钱我都没有，住都住不进去。
房租也短够了，房子也要被查封了。我是2019年买的房子，当时首付付了42万，然后每个月要花6000多块钱。去年夏天的生意不好，资金链断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3年月供一共还了21万，每年才还了4万多，剩下的都是利息。法院又给我起诉了，现在不光房子被查封了，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现在就是微信支付宝里拿10几块钱也不放过，最后还欠了10几万的额外的费用。
我的房子断供了，现在房子也被银行查封了。2019年的时候，我在新业花了80多万买了一套房，首付20多万，贷款贷了60多万，每个月的月供是5000多。可笑的是，我的贷款利率居然是5.8%。今年下半年我没有收入，导致我被迫断供，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竟然还剩70多万的本金，3年多了，还了20多万，现在有10多万是利息，本金只还了6万多。我断供半年就被银行起诉，法院判决书也下来了，查封了我所有的银行卡，连微信支付宝里面几十上百块钱都没放过，而且还有一些违约金、罚息和诉讼费等等，加起来差不多10多万。前几天银行通知我说，房子马上就被拍卖了，给我打7折，相当于我80多万的房子只能卖50多万。现在行情又不好，没人敢去拍卖，就直接被起拍价拍走了，首付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反过来还欠银行10几万，我的损失高达几十万。这就是我不自量力买房的结果。在这里我奉劝各位，现在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逞强，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事，你永远没有办法保证你一直有稳定的收入，特别是那些首付都不够的，还要去跟亲戚朋友借30年的月供，到最后肯定要断供的，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
对着网友评论，即便这样，中共的7个常委和20多个政治局委员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成员还是过着锦衣玉食、巧立名目、大捞特捞的生活，地方官僚更是沆瀣一气、荒酒淫色，对于屁民的悲惨境遇，他们要不不屑一顾，要么把事情压下去。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爆裂之后，中国广大的房奴现在怎么生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陆阳，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